好，今天我们先一起来，我们可以诵读今天的经道的正道的经文，在哥罗西书3:12-17。
我哋一同嚟念读今日正道嘅经文，记载喺哥罗西书3:12-17嘅经文。
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我们弟兄可以读双数，姐妹读单数。
弟兄用读单双数，姊妹读单数。
好，我们一起开始。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
在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
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无论作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住他感谢父神。
很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又回到了哥罗西书。
好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又回到了哥罗西书。
我们知道哥罗西这本书信非常的重要。
我们知道哥罗西书这卷书是很重要，
因为它涉及到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
因为它涉及到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
就是它是有关基督的真理，
它是有关基督的真理。
在神学，它好像这是一本神学上来说是一个基督论的一个书籍，
在神学来讲它是一个基督论的书籍。
可能我们很多在这里，或是弟兄姐妹，或者已经到教会一段时间的，
或者在当中的弟兄姊妹，或者来到教会一段时间的，
有时我们会有人会问你啊，你到教会，你知道这个基督教这个教会是什么？
可能有人问你，你去到教会这么久，基督教是什么呢？
我想很多人他会分享，他说哇，教会挺好的。
可能有人分享，他说教会几好啊。
教会里面他们非常的良善。
教会的人很良善。
很有爱心。
很有爱心。
很乐意帮助人。
很乐意帮助人。
哇，他们都是一帮好人。
他们都是一帮好人。
他们说对了。
他们说的是对的。
因为在教会里面真的可以碰到很多有爱心的弟兄姐妹。
因为在教会里面的确你可以碰到很有爱心的弟兄姊妹。
他们非常的友善。
他们非常之友善。
但是我们可能会忽略一点。
但是我们可能会忽略了一点，
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生命？
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生命？
我们知道背后有一个最重要的事，
因为背后有一件最重要的事，
就是因为基督的原因，
就是因为基督的原因。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信主就是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是接受基督为我们生命的救主，
他是我们的主，
他是我们的主。
然后当我们洗礼的时候，
当我们洗礼的时候，
就表明我们与基督这个是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就是表明我们同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我们然后在这个哥罗西书保罗也告诉我们，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
哥罗西书保罗也都告诉我们听，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
这个是很关键的。
这个是很关键。
我们要一起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一起来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后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产生了这样的果效。
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果效。
所以，有一次我去机场接人。
有一次我去机场接人，
因为飞机误点了，
因为飞机误点，
我就在一个商场里面就等，
我在商场里面等，
当时等的时候我就去那个洗手间，
等的时候我去了洗手间，
洗手间出来就要洗手，
出来的时候我去洗手，
那个飞机场外面这个真的很现代，他们的这个水池都非常的很现代化，
佢哋都入面嘅水池都好现代化。
啊，出来有三个水池。
出嚟系有三个水池。
啊，当时在最左边有一个人正在洗手。
所以喺最左边有一个人喺度洗手。
啊，当时这是都是感应的。
呢啲都系感应嘅。
所以我就从右边开始把手伸进去。
我喺右边开始就把手伸入去。
没有动静。
冇动静。
然后到中间。
我哋去到中间，
又没有动静，
亦都冇动静。
还好那个人走了，
仲好那个人啱啱走咗。
我到最旁边我就洗到手了。
我就去左边就可以洗到手啦。
啊，后来我想，哇，虽然摩登，结果有两个是坏的。
哦，结果其实有两个是坏的。
后来我就在外面等，结果等了很久了，哎呀，我又要上洗手间了。
结果我喺出边等好耐，我又要上洗手间啦。
这次休息我就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一幕。
我出来的时候就看到一好特别的一幕。
哦，当时好像跟我上次一样，左边有一个人在洗手。
看到又是从上次一样，左边有人在洗手。
哦，另外一个人就从左边开始，再从右边开始，一个一个再走过来。
那个人又是跟我一样，他从右边一路洗，右边中间洗到左边。
哇，左边走了，然后又来了一个人。
然后又来了一个人。
他同样左边、中间。右边，
然后他就右边、中间、左边。
啊，我就在想，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奥秘，
我就在想，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奥秘，
好像人生就是这样，左边、右中间、再到右边、左边、中间、左边。
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在右边、中间、左边。
在哥罗西书，保罗就告诉我们，
在哥罗西书，保罗话给我们听，
他有一个心愿。
他有一个心愿，
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上知道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而且他愿意，他说使你们如果能够丰丰富富的在悟性上有信心，
而且你们在悟性当中丰丰富富的有信心，
你们就会真的知道神，
你就真的知道神，
知道神的奥秘，
知道神的奥秘，
就是基督，
就是基督。
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所有一切都是从基督而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所有一切都是从基督而来。
我们知道哥罗西书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
我们知道哥罗西书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一书信。
这封书信为什么要写？因为原来那个教会正在受到异端的干扰。
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呢？是因为当时哥罗西教会正在受到一些异端的干扰。
好，当时哥罗西教会的异端有两个方面。
当时哥罗西教会的异端有两方面，
一个就是早期叫诺斯底主义的，
一个是早期的诺斯底主义。
哦，他们在追求一种很神秘的知识，
他们是追求一种很神秘的知识。
他们敬拜去追求那些属灵上面的一些好像看为是天使的，
他们敬拜去那些一些属灵那些的天使。
实际上他在告诉人，哦，光光单单信靠耶稣是不够的。
他们好像话给人听，你光光敬拜耶稣是不够的，
还不能得救，
你还不能够得救。
所以他们再去寻找一些新的一些知识，
然后他们再寻找一些新的知识。
他们这样做实际上在贬低了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元首的位置。
其实他们这样做在贬低耶稣元首的位置。
他们只是把耶稣看为好像是神跟人之间好像一个普通的一个灵体，
他们将耶稣看成好像上天上和地下一个普通的灵体。
啊，没有看见耶稣他是一位元首，
他没有看到耶稣其实是一位元首。
另外当时的一个异端也受到当时犹太的律法主义的影响，
当时他们也都受到犹太主义的影响。
他们说不但要信耶稣，
他们说不单只信耶稣
还不够，
还不够，
要守犹太人的律法，
还要守犹太人的律法。
还有所以他们常常有一个观念，就是物质都是恶的。
他还有一个观念，就是凡是物质都是恶的，
我们的身体是恶的，
我们的身体是恶的。
所以他们就说我们需要这个是致死自己的肉体，
我们是要致死自己的肉体。
啊，他们有些就是苦行或者是禁欲。
他们就有苦行和禁欲。
还有些人呢，他又主张另一个极端，就是说既然这个肉体是没有用的，他们就放纵肉体的情欲。
另外一个极端呢，他们就是既然肉体没有用，他们就放纵他们的情欲。
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最重要的，他们离开了耶稣基督这个信仰的中心。
最重要的，他们就是离开了耶稣基督这个重要的中心。
所以保罗非常的急的就告诉他们。
所以保罗非常急切的话给他们听。
他启示了一个真理。
他启示了一个真理。
就是他说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无形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
是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就是基督他是完美的。
就是基督是完美的。
他是超越的。
他是超越的。
他更是我们的元首。
他更加是我们的元首。
在他里面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
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
而且更重要的。
而且更加重要的。
他说你们就是信徒，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他说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你们是信徒，当你信他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都得了丰盛。
所以保罗要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的丰盛里面。
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在耶稣的丰盛里面。
当耶稣预备了救恩，
耶稣预备了救恩，
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三天后复活了，
然后三日后复活。
他告诉我们一个信靠他的人，
他告诉我们一个信靠他的人，
我们的罪跟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的罪已经跟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
而且神应许我们，当我们信靠的时候，他把他复活的生命给了我们，
而且他应许我们，当 他将他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
所以好像保罗说，我今天活的不是我，
好像保罗所讲，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
而是基督在我里面，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
所以在这个丰盛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所以告诉我们听，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丰盛，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
后面这个讲到，我们上几次讲到有几个所以，
上次我们讲到有几个所以，
当我们成为新人的时候，
当我们成为新人的时候，
他说我们就有新的自由，
我们就有新的自由，
我们不在律法的里面受辖制，
我们不再在律法下面受辖制，
而是我们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得释放，
而是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得以释放。
哎呀，当我们成为新人，我们的目标不一样，
我们做了新人之后，我们的目标不一样，
因为我们跟耶稣同时同埋葬同复活，
因为我们同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所以我们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现在耶稣在天上，
现在耶稣在天上，
在神的右边，
在神的右边，
他已经得胜一切了，
他已经得胜了一切。
所以他说我们也跟着耶稣到了天上，
他说我们也都跟着耶稣到了天上，
我们一样有新的目标，
我们一样有新的目标，
我们的眼睛不再只是地上，
我们的眼睛不只在天地上，
而且他也告诉我们，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起得荣耀，
而且一日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起得荣耀。
另外这个新人有一个新的生命，
而且新人有新生命，
就是他在讲到一个新人，他好像是穿起这个新人，
新人好像是穿起新人，
把你过去老我的生命脱掉，
将你以往旧的生旧人脱掉、
哦、里面我们看到，虽然我们还觉得我们还有亚当原来的生命，
虽然我们可能觉得还有我们有亚当旧的生命，
但是我们神的生命让我们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会彰显出这个生命，
当神的生命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彰显了这个生命，
我们就会渐渐的更新，
我们就可以渐渐更新。
最后他讲到第四个所以，
最后他讲第四个所以，
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他说新人会有一个新的美德，
就是今天准备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说新人有新的美德，
就是新人会流露出美好的生命，
就是新人会流露出美好的生命，
也就是会活出基督，
就是说会活出基督。
所以新人到底有怎样的美德呢？
新人到底有啲咩美德呢？
在这段经文，第一，他告诉我们，一个新人第一个美德，他是有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
经文话俾我哋听，我哋新人第一个美德就系有基督嘅爱喺我哋入边。
在第十二章啊，十二节。
喺十二节，
他首先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
系话，所以你们既是神嘅选民，圣洁蒙爱的人。
这个非常宝贵，
这个是很宝贵。
原来我们每一个已经信靠耶稣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已经信靠耶稣的，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在他里面有尊贵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我们在他里面有尊贵的地位
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是非常特别的，
我们是神的选民，
我们是神的选民，
我们是圣洁的，
我们是圣洁的，
我们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不圣洁，
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不圣洁，
但是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罪的这个瑕疵，
因为我们当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担当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成为在他面前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所以我们在他面前成为一个圣洁的人，
而且我们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是蒙神的爱，
因着这样的关系，我们是蒙神所爱。
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也想到旧约，
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同样想到旧约
啊，我们知道旧约当时神的选民就是以色列，
当时神的选民是以色列，
这个以色列跟现在我们所用的地位是一样的，
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地位和我们的地位是一样，
好像申命记第七章六到八节，
好像申命记第七章六到八节，
他就神这样的称以色列这些的子民，
他就称这些以色列的子民，
也称他们为圣洁的民，
他亦都称他们为圣洁的民，
他是，是我从万民中将你拣选出来，
他说我是从万民之中将你拣选出来，
是完全是出于神的爱，
是完全出于神的爱，
他说到我拣选你们，
他说我拣选你们，
当时不是因为他们人数多，
不是因为你们人数多，
不是因为你们怎么样的好，
不是因为你们多好，
而且这里说原来在万民中你们是最少的，
原来你们在万民当中你的人数是最少的，
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只因耶和华爱你们。
我们也知道神当时拣选呼召亚伯拉罕，
我们知道神当时呼召亚伯拉罕，
他应许他要成为一个大国，
他应许他将成为一个大国，
神要赐福给他，
神将要赐福给他，
要给他有大名，
赐给他大名。
但是我们知道当时亚伯拉罕有几个人啊，
我们知道当时亚伯拉罕有几个人，
只有两个人，
只有两个人，
就是他跟他的太太，
就是他和他的妻子，
他没有孩子，
他没有孩子，
所以拣选他这里说的，我觉得针对万民中最少的，
就是拣选他，就是万民当中是最少的，
不是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不是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他说完全是神的爱，
完全是神的爱。
我们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在圣经保罗也告诉我们，他拣选我们，他说神拣选那些愚拙的，
保罗告诉我们，他说神拣选那些愚拙的人，
他可以叫有智慧的人羞愧，
他可以叫有智慧的人羞愧，
他神说 他说他拣选那些软弱的，
他说他拣选那些软弱的，
让那些强壮的人羞愧，
让那些强壮的人羞愧。
这里告诉我们，原来基督徒我们里面的美德完全是神的生命，
所以我们知道基督徒里面的生命完全是基督的生命，
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
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
所以如果在这里讲到，如果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尊贵的地位，
这里讲到如果我们既然有这样尊贵的地位，
他说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我们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我们看到今天基督徒的一个旅程，
今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这个旅程，
今天基督徒怎么样可以活出丰盛的生命，
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开始的时候先要得到这个恩典，
开始的时候要先得到这个恩典，
当主耶稣帮我们一起，我们跟耶稣一起复活了以后，
当我们同主耶稣一起复活的时候，
他说我们就和他一同坐在天上，
他说我们就同他一同坐在天上，
所以一个基督徒首先当我们信，我们什么事都不做，但是我们就得到了恩典，
我们什么都不做，但是我们信就得到这个恩典，
就是我们坐在神的恩典里，
我们就是坐在神的恩典里面，
我们知道然后另外一个 他说你就要穿起这个新的衣服。
另外一点就是说你要穿起这件新的衣服。
一个信主的他必然会活出这个信仰。
一个信主的他必然会活出这个信仰。
因为这个衣服已经有了。
因为这个衣服已经有了。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把它穿起来。
最重要的就是将它穿起上来。
好，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旅程。
这个就是基督徒一个旅程。
好像耶稣也说我来我要叫你们第一个得生命。
好似佢话我来要使你哋第一个系得生命
啊，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就系基督系我哋嘅生命。
然后第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你如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第二点就好似喺以弗所书所讲：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嘅恩相称。
这个是个因果的关系，
呢个系因果嘅关系。
所以基督徒一定会成长。
所以基督徒一定会成长，
一定会他会更新，
他一定会更新。
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多人很可惜，
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多人很可惜。
今天基督徒我们已经得到这个生命，
基督徒我们今天已经得到这个生命，
但是有时我们好像跟一个非基督徒一样，
但是我们好像有时跟非基督徒一样，
好像跟一个不信主的一样，
好像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一样。
真的是很可惜，
真的很可惜。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你要穿起这一个新人的衣服，
你要穿起这个新人的衣服。
你如果穿上了，你的生命就一定会丰盛了。
当你穿上了，你的生命必定会丰盛。
这个基督徒的品德，
这个基督徒的
或者叫美德，
或者叫美德。
如果你看圣经，这个是列出一个经文的树影，就整本圣经讲到基督徒有这么多的品格。
这里是一些圣经列出基督徒这么多的品格。
哦，你可以看看，你可以自己看一看，你有几样？
你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有几样
啊？如果你已经有了很多，
如果你已经有了很多，
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如果你现在还觉得我还不够，
如果你觉得我还不够，
我们鼓励，我们要极力的来追求。
我们鼓励你，我们要竭力来追求，
因为神的恩典已经给了我们，
因为神的恩典已经赐了给我们。
这就是基督徒这个生命里面的美德，
这个就是基督徒生命里面的美德。
这些美德我们会看到，这些美德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里面一样，跟今天的经文一样。
这些美德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那里所讲的都是的美德都是一样，
就是说当我们蒙召的时候，
就是说当我们蒙召的时候，
他说行事为人就跟这个蒙召的恩相称，
是说你行事为人当与你所蒙的召也相称。
然后他说也是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的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亦都系话，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和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如果你再去看，
如果你再睇咧，
你会发现原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时候讲到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
你要睇到加拉太书第五章嗰度讲圣灵嘅果子，
就是这原来。这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
原来这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
就是耶稣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彰显，
这个就是基督给我们生命的彰显。
这里讲到这个不是说他讲到这个行为，
这里不是讲到一个行为，
他说这个心
是讲到心，
就是我们的生命，
就是我们的生命，
是我们生命里面的流露，
就是我们生命的流露。
就是成为基督徒你一定会把这个生命能够彰显出来，
你是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一定会将你的生命彰显出来。
你的美德你看这么样的丰盛，
你看你的美德是这样的丰盛。
我们常常会看这个几幅画，我看到的时候我会看到神真的是伟大。
看到这几幅图画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神真的伟大。
啊，我们看到这个可能你们已经认识，
可能你们也都认识。
这个下面一个 左下的是谁啊？是马里逊。
左下的是谁呢？是马里逊。
就第一个把基督教新教带到中国的第一位宣教士，
就是第一个将基督教新教带到中国的宣教士。
上面一个是戴德森，
上面这一位是戴德森，
哦，他也是到中国来宣教，
他也都是去中国来宣教。
旁边我们看到有些墓，
看到旁边有些墓，
哦，这是更早的时候当时的耶稣会的那些会士他们到中国来宣教，
就是当时耶稣会的人会士去到中国来宣教。
他们宣教的时候他们就预备好了这个坟墓，
他们宣教的时候，他们已经预备好了这些坟墓。
我们会发现很特别，今天我们的人怎么样来选择我们的人生？
我们发觉很特别，今天我们怎样来选择我们的人生？
我们都会选择好的地方，
我们都会选一些好的地方。
我们会到美国，到澳洲，到什么其他的地方？
我们会选去美国、澳洲，其他好的地方。
我们会现在会选择中国，
或者现在我们会选中国。
但是你看当时那些人，
但是你想想当时这些人，
马里逊只有25岁，
马里逊只有25岁，
他放弃在英国的生活，
他放弃了在英国的生活，
他去中国当时还是很贫穷的地方来宣教。
他去到中国，当时中国还是一个很贫穷的地方，他来宣教，
而且当时是很封闭的，
当时中国是很封闭的，
也不准人传福音，
也都不准人去传福音。
他二十五，后来他50多岁就过世了，
到后来他50几岁就过世了。
他一生贡献给这个宣教的事业，
他一生就奉献了给这个宣教的事业。
戴德森去中国的时候只有21岁，
戴德森去中国的时候他只有21岁，
最好的年龄，
是最好的年龄，
他竟然这样选择，
他竟然这样来选择。
若不是神，
如果不是神，
若不是神的生命，
如果不是神的生命，
我们相信是不会的，
我们相信是不会的。
真的很奇妙，
好奇妙。
在这里他保罗又告诉我们，倘若这个人与那个人有嫌隙，
保罗告诉我们，倘若这个人与那个人中间有嫌隙，
你们要总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宽恕，
是说你们总要彼此的包容，彼此的宽恕。
为什么？因为他说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的饶恕。
因为他说主怎样饶恕了你，你们也都要彼此来饶恕。
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美德，
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美德
是基督生命的彰显，
是基督生命的彰显，
但是是在与人相处当中表现出来的。
其实，但是是在与人相处当中来表现出来的。
我们知道成为基督徒，
我们知道成为基督徒，
或者我们在教会，
或者我们在教会。
你看这里，我们人与人之间仍然有一些不同，
我们人与人之间仍然有不同，
但是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团体里面，
但是神将我们放在这个团体里面，
要我们学习如何的彼此相爱，
教我要我哋学习如何嘅彼此相爱，
彼此的包容饶恕，
彼此嘅包容同埋饶恕。
他说这一切就是存着爱心，
系话呢一切就要存住爱心。
所以怎么样表露神的生命，就是把神的爱彰显出来。
点样流露神耶稣嘅生命呢？就系将呢个表露流露呢个爱心。
我们看到这里的一个一个女士。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位女士，
她是这个，她是一个越南人，
她是越南人。
在她九岁的时候，
在她九岁的时候，
当时她在这个正好是这个美国跟越南这个战争，越南战争，
当时是美国同越南的打仗战争。
有一天早晨，突然美国一架飞机投下了这个燃烧弹，
当时美国就投射了一个燃烧弹，
她的两个堂弟和两个村民当场就死了，
两个堂弟和一些村民即死。
但是他因为被这个燃烧弹烧着了衣服，结果衣服全部烧完，他赤身露体的就拼了命跑。
当时燃烧弹来烧着了他当时去件衫，令到他整身都烧着了，他当时就即刻
跑。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看到过这个图片，
可能当中有人已经看过这张的图片，
因为当时被一个战地记者拍下来，
因为被当时的战地的记者拍了下来，
也是因为这个图片，
亦都是因为这一张图片，
掀起了美国反战的情绪，
掀起了美国反战的情绪。
结果整个的越南战争提前半年结束，
所以整个的越南战争提前了半年就结束。
这个女士她叫她的名字叫金素，
这个女士她名字叫金素。
后来她因为他实际上当伤痛的时候，他一半的皮肤都被烧焦了。
当时他伤痛的时候，他一半的皮肤是被烧焦了。
他到医院，医生已经说没有办法救他。
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没办法救到你。
但是后来经过了14个月在这个医院做了17次的手术。
当时14个月在医院做了17次的手术。
他奇迹般的生还了。
他奇迹般的生存了下来。
后来他自己成为了一个联合国的亲善的大使，
他当最后他成为了联合国一个亲善大使，
他为世界的和平奔波，
他为世界的和平来奔波。
有一年他正好去，就是在美国有一个退伍军人的一个集会里面，
当时有一年是美国退伍军人的一个聚会，
他就告诉人，
他就话俾人听
啊，他说如果当时那个就是这个飞机轰炸我的这个飞行员，如果我见到他，我会原谅他。
如果当时这个飞机的飞机员轰炸的时候，我见到他，我会原谅他。
当时当他大家在讲的时候，
当时他讲的时候，
想不到这个飞行员就坐在下面，
想不到这个飞行员就是坐在下面。
他贴了张纸条给他，他说就我就是当时投下炸弹的那个飞行员。
他就投了一张纸条告诉他，我就是当时投下这个炸弹的飞行员。
他一直对他对不起，我请求你原谅。
他说对不起，我请你原谅我。
但是这个金福就对他说，我已经原谅了你。
这个金叔他就跟他说，我已经原谅了你。
这一幕是非常感人的一幕，
这一幕是很感人的一幕。
为什么这样一这个他能够这样一个女孩子能够原谅在他生命中带给他巨大痛苦的这样的一个人？
为什么这个女孩子可以原谅一位在她生命当中这么痛苦的令到她痛苦的一个人呢？
原来金福后来他成为了一个基督徒，
因为金叔他后来成为了一个基督徒。
而且他们见面的时候，那个飞行员已经是一个牧师。
当他们见面的时候，这个飞行员已经是一位牧师。
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不可能这样的彼此的包容和饶恕。
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彼此包容和饶恕。
基督徒美德里面就是我们把神的爱彰显了出来。
基督徒美德就是我们将耶稣的爱彰显出来。
另外我们看到基督徒美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有基督的平安。
另外基督徒美德第二个特点就是有基督的平安。
我们看到第十五节他说，你们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作主。
第十五节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
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却要存感恩的心。
你们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
这里我们要留意三个地方。
这里我们要留意三个地方。
他说你们要将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面。
他说你要将基督的平安留在你心里面。
是个人性的。
是个人性的。
基督徒我们常常要想到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
基督徒你要常常想到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
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
这个是神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
另外他讲到是在你们的群体里面。
另外他都讲到是在你们的群体里面。
因为他说你们都是蒙召的。
他说你们都是蒙召的。
当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徒已经不是一个好像是独行侠了。
当我们蒙召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徒已经不是一个独行侠。
这里说是归为一体。
这里说是归为一体。
就是我们在神的一个生命里面有做手做脚。
就是说我们在神的一个生命里面做手做脚。
所以这个平安也要进入到我们的群体里面。
所以这个平安也都要进入到我们的群体里面。
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教会要彼此相爱。
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主里面要彼此相爱。
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扶持。
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
有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
这是第三个，就是这个平安是基督的平安。
第三个，这个就是说基督的平安。
我们知道基督的平安跟人的平安不一样。
我们知道基督的平安和人的平安不一样。
我们想到每一次新年的时候，
我们想到每一次新年的时候，
我们说新年的贺卡，
我们写新年贺卡
啊，祝你新年万事如意，
我们说祝你新年万事如意，
健康平安，
健康平安。
有时我们也要加一句恭喜发财，
或者我们加一句恭喜发财。
因为我很看重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一般的平安，如果是犹太人，他们讲的平安就比这个要丰富。
如果我们讲这个的平安，和犹太人所讲的平安，就比这个平安丰富得多。
如果犹太人跟你讲平安 shalom，
如果犹太人跟你讲平安 shalom，
他是指没有战争，
是说没有战争，
一切都是和谐，没有冲突的，
一切都是和谐，没有冲突的。
另外，犹太人知道这个平安是罪得赦免。
Yeah.而且犹太人知道这个平安是罪得赦免。
我们知道在这个旧约，以色列如果有罪，他们很麻烦。
他们知道犹太人如果他们有罪，他们很麻烦。
他们很忙，他们就要宰牛宰羊。
他们就要劏牛劏羊。
所以如果没有罪，罪得到赦免。
如果没有罪，罪得到赦免。
他们对他们来说 最大的平安。
对他们来讲是最大的平安。
另外犹太人讲到的平安，他说是一个有意义、有价值、有目标的人生。
而且犹太人所讲的平安是有意义、有价值、有有目标的一个人 生。
所以犹太人他们看重他们跟神的关系，
犹太人是看重他和神的关系，
也看重人与人的关系，
也都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们如果这方面都好，
如果这一方面他们都好呢，
哇，他说这个就是神的平安。
他说这个就是神的平安。
但是什么是基督的平安？
但是什么是基督的平安？
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特别告诉他的门徒，
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特登跟他的门徒说，
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
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他说这个平安是我的平安，
他说这个平安是我的平安，
他说当你们有这个平安，两件事情你们心里就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了。
有两件事，你的心里面有了我平安之后，你就不要忧愁，就不要胆怯。
我们知道人生的路上我们不可能没有忧愁，我们也不会没有胆怯。
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当中没可能没有忧愁或者胆怯的时候，
但是在神看来这个平安就是把这两样拿走。
但是在神看来平安就是要将这两样拿走。
而且现在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平安可以一直在你的心里成为你的主。
而且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平安会一直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主。
因为这个神他可以给你带来这样的一个能力，
因为神能够给你带来这个这样的能力。
所以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特别跟门徒说，我知道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所以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跟门徒说，他说我知道你在世上你们是会有苦难，
我们会有忧愁，
你们是会有忧愁，
我们会有烦恼，
有烦恼，
我们会有不顺意的时候，
会有不顺意的时候，
我们会生气，
你们会生气。
但是他说你可以放心，
但是他说你可以放心，
只要你依靠神，
只要你依靠神，
因为这位神他已经胜了世界，
因为这一位神他已经胜过世界。
我知道神的儿女，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礼物，
我们知道神赐给我们神儿女最大的礼物，
就是神给我们的平安，
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就是不论你在什么情况下，
就是无论你在什么的情况底下，
你会看到你可以坦然安静的面对，
你是可以坦然安静地来面对。
这里他特别讲到，就是你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
你就说到你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
就是你要让神的生命成为你的主宰，
就是要让耶稣的生命成为你的主宰，
让他来掌管你，
让他来掌管你，
那个时候平安就临到了你，
那个时候平安就临到你。
记得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
记得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
也保罗也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
神能够照住去运行我们心中的大能，
他说可以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他能够充充足足的来成就一切，
可以超过我们所思所求，
可以超过我们所思所求。
这个意思就是说，基督徒怎么样可以得力？
这里就是说基督徒怎样来得力呢？
他的秘诀在哪里？
秘诀在哪里？
就是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安息里面，
就是我们进到神的安息里面，
就是基督的平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被充满，
就是基督的平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充满。
所以当我们忧虑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忧虑的时候，
实际上就在提醒我们，
其实在这提醒我们，
是不是我们没有在神的里面，
是不是我们没有在神的里面呢？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回到神的当中，
我们怎样才可以回到神的当中？
因为耶稣现在已经在天上，
因为耶稣现在已经在天上，
坐在全能父的右边，
坐在全能父的右边，
他已经掌管万有，
他已经掌管万有
一切的事，
一切的事，
你只要交托在他里面，
只要你交托在他里面，
他一定会帮助带领你走过，
他一定会帮助你带领你走过。
今天如果人离开了神，
今日如果人离开了神，
你就会失去平安，
你就会失去平安，
你就会失败，
你就会失败。
今天如果你为你来到这个想世界的里面，
如果今日你来到世界里面，
哇，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烦恼，
你会发现有很多烦恼，
很多的忧虑，
很多忧虑，
工作生活，
工作、生活。
今天世界来的竞争，
今日世界来的竞争，
还有健康，
还有健康。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都会让你产生很多的忧虑。
你会发现，什么都会令你产生很多的忧虑。
但是神告诉你，你要到他里面来。
但神话俾你听，你要到佢入边嚟。
也像耶稣告诉我们：“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耶稣话俾我哋听：“我系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离开了我就不能做什么。
你离开咗我，不能做什么。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我哋知道喺圣经入边有一个好重要嘅人物。
哦，就是这个彼得。
就系彼得。
啊，我们知道彼得的一生很特别。
我哋知道彼得嘅一生好特别。
哦，他好像是个很有血有肉的人。
佢系一个好有血有肉嘅人。
虽然他好像很普通。
虽然佢好普通。
但是他的性格很这样的，很热情，很开朗。
佢嘅性格系好热情开朗。
很直爽。
好直爽。
他的确爱主。
佢的确好爱主。
主特别的恩待他。
主特别恩待佢。
我们也知道彼得是第一个认信耶稣是基督的人。
我们知道彼得是第一位认信基督的人。
哦，我们看到神给他很多的恩典。
我们看到神给他很多恩典。
但是彼得他常常用血气做事。
但是彼得常常都是用血气来做事。
好像他已经认出了耶稣是基督。
好像他已经认出了耶稣是基督。
但当耶稣告诉他将要发生的事。
但是当耶稣话俾佢听将要发生嘅事，
他说耶稣说我要去受苦，
耶稣话我将要受苦，
被人弃绝，
被人弃绝，
我要死在十字架上，
我要死喺十字架上，
三天后复活，
三天后复活。
哦，他那个时候就马上就阻止，啊，你不能这样做。
佢就彼得马上就阻止，佢话你唔可以咁做。
后来耶稣就责备他。
后来耶稣就责备他，
因为他不明白耶稣来的意义。
因为他不明白耶稣来的意义。
当耶稣要上十字架。
当耶稣要上十字架。
我们也知道当时耶稣就特别的跟彼得说。
耶稣就特别跟彼得说。
啊，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但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了。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你不会失掉这个信心，
你不会失掉这个信心。
然后告诉你回转以后你要鼓励别人，
你回转之后你要鼓励别人。
但是我们知道彼得怎么样回应啊？
但是我们知道彼得怎样回应呢？
彼得用血气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一起下监，跟你一起去死我都愿意。
彼得他用血气来回答，他说彼得就算我同你一起死我都愿意。
我们知道彼得这句话是很血气的。
我们知道彼得这句话是很血气的。
那个时候他没有想到这位跟他说话的是耶稣，他是基督。
他没想到这位跟他讲说话的耶稣是基督。
他没有引起重视。没有引起重视。
他没有引起重视。
后来耶稣立刻跟他说。
后来耶稣立刻跟他讲。
彼得我告诉你。
彼得我告诉你。
今天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不认我。
在鸡叫之前三次你会不认我。
我们知道历史就这样写下来。
我们知道历史就是这样写下来。
彼得三次不认主。
彼得三次不认主。
因为他靠自己。
因为他靠自己。
但是很感谢神。
但是很感谢神。
神在他最最低落的时候。
神在他最最低落的时候。
啊，在他自卑羞愧的时候。
在他自卑羞愧的时候。
耶稣三次复活之后三次的鼓励他。
耶稣复活之后三次来鼓励他，
问他你爱我吗？
问你爱我吗？
我们知道后来彼得终于生命完全的改变。
我们知道彼得最后他生命完全改变。
他终于明白什么是神的爱。
他终于明白什么是神的爱。
这个宝贵就在神的恩典跟神给他的平安。
这个宝贵就是神给他的恩典和平安。
我们知道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
我们知道彼得前书彼得后书。
他这里都讲到了他在写书信的时候他一直跟那些他的门徒祝福，他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
在他对门徒的祝福的时候他都说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
他终于明白这个平安是什么意思。
他终于明白平安是什么意思。
弟兄姐妹，神给我们这个非常大的祝福。
弟兄姐妹，这个是神赐给我们好大的祝福，
给我们这个生命的祝福，
给我们这个生命的祝福。
但是我们可以活出来，
我们是可以活出来，
把这个美德这个美善的生命活出来，
将这个美德美善的生命活出来。
第三，
第三，
我们得到基督徒的生命不但有神的爱，
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命不单只有神的爱，
不但有基督的平安，
不单只有基督的平安，
还有基督的真理在我们里面，
还有基督的真理在我们里面。
这里第十六节讲到，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里。
十六节那里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
这里讲到基督的道理，
这里讲到基督的道理，
在原来的基督的道理就是一个 logos，
当时基督的道理就是 logos，
就是道，
就是道。
我们知道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啊，太初有道，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道就是神。
我们知道这个道理，这个道就是耶稣。
我们知道道理，这个道就是耶稣，
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生命、真理。
就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就是这个真理，
就是这个真理，
就是把这个真理，基督有这个耶稣的真理在我们里面，
就是有基督这个真理在我们里面，
就是神的话，
就是神的话。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
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
他说，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
我对你所说的说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就是生命，
就是基督真理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就是，
充满我们，
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
所以基督徒，这个马丁路德讲到，他说基督徒的行为是非基督徒的圣经。
马丁路德讲过，基督徒的行为是非基督徒的圣经。
圣经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非基督徒他们没有读过圣经。
什么意思呢？他就说非基督徒他们没有读过圣经，
但他可以通过一个基督徒的行为，
但是他可以通过基督徒的行为
知道圣经在讲什么，
知道圣经在讲什么。
因为基督徒可以把神的这个真理活出来，
因为基督徒可以将神的真理活出来。
今天怎么样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心里呢？
今天我们怎样将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呢？
这里有三件事情，
这里有三件事。
第一个就是要读经，
第一个要读经。
如果你不读经，
如果你不读经，
你不可能把神的话存在你的心里，
你不可以，没可能将神的话存在心里。
还不是这一遍一读了就结束了，
不是读一次就结束。
神的道可以，为什么神的话要反反复复？
神的道要反反复复。
最近正好我们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我们教会这个读经正好完成了第二遍的读经。
刚刚过去的一周，我们刚刚完成了教会读经计划的第二次。
哦，我在想要不要再读，
我就在想要不要再读呢？
啊，后来我决定还是再读。
后来决定还是需要再读。
真的，神的话不断的反复，不断的去，我们可以把它记住。
我们神的话是需要反复反复，我们要需要记住。
而且不但读，
而且不单止读，
神也告诉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思想，
而且我们还要思想。
唯有喜爱神的话语，
唯有喜爱神的话语，
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
这人就变为有福，
这人变为有福。
我们第三还要背诵，
第三我们还要背诵，
就是将神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
就是要将神的说话记在我们的心里面。
啊，所以最近我们有这个英文班，
最近我们有英文班
啊，我记得英文班第一课，
我们记得英文班的第一课，
啊，就讲到这个绘画，怎么样能够提高你的英文绘画。
我们就学英文绘画，怎样提高你的英文绘画。
有三件事情，
有三件事。
第一个，你要需要记住，
第一件事你需要记住，
不但要记住，你还要需要练习，
不单止记，你还要练习，
要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
要反复地练习。
第三，你需要明白，
第二你需要明白。
所以好像跟我们读经一样，
好像跟读经一样。
我记得我很真的我很羡慕有一些很好的一些牧师，
好，我好羡慕有一些很好的牧师，
他们的讲道非常的有能力，
他们的讲道很有能力，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他们对神的话非常的熟悉，
他们就是对神的说话很熟悉。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过去这个很早以前的教会有一次开这个营会，
我记得在教会很久之前有一次开他们营会，
来了一个讲员，
来了一个讲员，
哦，他来讲一本书信，一本书，
他来讲一本书，
他讲到的时候他不像我要拿一本圣经，
他讲的时候不像我拿着圣经，
他所有的这一篇的经文全部都背出来一卷书，
他 要讲出来呢，全部是背成了在他脑里面。
啊，很多人很新奇，就问他，你怎么会记得这么多，这个圣经这么多内容，怎么可以记得？
有很多人很稀奇，啊，圣经这么大本，你怎么可以全部记住呢？
后来才知道他曾经生了一场大病。
后来知道他生了一场大病。
在医院里住了六年。
在医院住了六年。
结果没事做。
没事做。
他就天天背圣经。
他就日日在这背圣经。
想不到背他出来以后身体好了，出来服侍主了。
结果想不到他出来之后身体好了，出来就服侍主
了。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宋尚杰。
我们也都知道宋尚杰。
哦，他后来被神大大的使用来在中国宣教。
他被神大大使用在中国来宣教。
我们知道他在今天可能说东南亚来的都知道宋尚杰。
今天在东南亚来的人他都知道宋尚杰。
但是宋尚杰的改变，原来他被一个神学院 关到了这个精神病院。
其实当时他被关到一个精神病院。
因为这个大学，这个神学院是一个自由派的神学。
因为这个神学院是自由派的神学院。
啊，就是说他的想法是一种疯子，把他关到那个精神病院。
就是说他的想法呢，好像一个癫狂的人一样，将他关入去精神病院。
结果就在这个疯人院。
结果就在这个疯人院。
他把圣经读了40遍。
结果他就将圣经读了40遍。
我们知道，当他读完之后，神就带领感动他到中国去宣教。
他读完之后，神就将带领他去到中国来宣教。
我们知道他带很多上可以说是成千上万个人来归向耶稣。
他曾经带了成千上万的人归向耶稣。
今天一个人你要给什么充满，你的生命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样子。
一个人去被乜嘢充满，佢就会表现出点样嘅样式。
如果你让神的话充满你，
如果你让神嘅说话充满你，
你的心里就被神来祝福，
你就会心里就被神来祝福。
这里保罗也特别提醒，你们要用各样的智慧。
保罗亦都同样喺度，
各样的智慧，
用各样的智慧，
使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你们的心里，
使神的说话可以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里。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以为读经很容易，
所以今天不要以为读经很容易。
他叫我们用各样的智慧，
他叫我们是用各样的智慧。
你需要花功夫，
你需要花功夫，
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啊，我们在实际的时候是真的不容易，
在实际情况下我们真的不容易。
因为我们的心常常被这个世界来吸引，
因为我们的心常常是被世界来吸引。
我们要知道这是魔鬼撒旦的工作，
我们知道这个撒旦魔鬼的工作。
我们知道有些人读圣经怎么样也读不进，
我们知道有些人读圣经怎么都读不进去，
他一看圣经就睡觉了，
他一看圣经就睡觉了
但是你看他看手机的时候啊，
但是他看手机的时候呢，
一点不会打瞌睡，
他一点都不瞌眼瞓，
再累从早到晚，
再累呢从朝早到晚上
啊，他都哎呀好像不会打瞌睡，
他点都不会瞌眼瞓。
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你只要满足你肉体的需要，
但是如果一个人只如果你只是满足你肉体的需要，
你会发现时间过去之后，
你会发现在时间过去之后，
好像你在虚度光阴，
你好像就在这虚度光阴，
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需要我们把这些好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垃圾把它拿掉，
我们就需要将我们生命当中的垃圾拿走，
让神进到我们的里面来，
让神进到我们里面来，
把空间带给神，
将这些空间让给神。
所以怎么样用让神的智慧充充满满，用不同的形式，
怎样用神的说话丰丰富富来充满呢？是用不同的形式，
有诗章颂词唱歌，
用诗章颂歌唱诗，
用
诗灵歌，
用各样的方法，
用各样的方法。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特点，
因为我们各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
有些人记圣经通过这个每天背诵来记得，
有些人背圣经是通过每一日来记的，
有些人是唱歌的时候记得，
有些人唱歌的时候记得。
所以要用各种的方法将神的话进到你的里面，
我们用各样的方法将神的说话进到我们里面。
还有我们在彼此的教导彼此劝诫里面，
我们彼此教导彼此劝诫当中，
在我们信徒中间，
在信徒当中
啊，在小组里面，
在小组里面，
团契
团契
啊，我们可以借着神的话，我们能够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心里，
我们就可以借着神的话将神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
另外我们常常用感恩赞美的心 我们来读神的话。
另外我们还要常常用感恩赞美的心来读神的说话。
我一直记得我曾经去过一个犹太会堂。
我曾经去过一个犹太的会堂。
啊，犹太会堂他们敬拜。
犹太会堂他们的敬拜。
哎，他们敬拜没有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好像有这个YouTube 的唱歌。
他们犹太会堂他们唱歌呢是没有这些 YouTube 唱歌的。
也没有诗歌本。
也都没有诗歌本。
他们只要有一个人起音。起一个音。
哦，他只要起一个音。
大家都会唱。
大家就会唱了。
他们唱诗篇。
他们唱诗篇。
他们因为犹太人为什么把神的话能够记在他们心里。
为什么犹太人可以将神的说话记在心里面呢？
他们从小就唱。
他们从小就唱。
诗篇哪一篇他就知道。
诗篇哪一篇他都知道。
哪一个旋律。
哪一个选文。
他们非常的放开。
他们很放开。
哎呀，我就想为什么人家说犹太人很不容易，他们怎么把旧约记得这么牢。
很多人说犹太人真的不容易，他怎么可以将旧约记得这么牢固呢？
因为他们一直用各样的方法他们来读这个神的律法。
因为他一直用不同的方法来读神的律法。
当我们能够被神的话充满的时候。
当我们能够被神的说话充满的时候。
我们生命就会结出果子。
我们的生命就会结出果子。
我们就会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
我们就将基督的生命活出来。
如何活出基督？
怎样活出基督呢？
如何我们能够彰显出一个基督的这个美善的生命？
怎样来彰显出基督美善的生命？
在这个今天的经文的最后一节。
在今日经文最后一节。
也是我们这一节的一个总结。
亦都系呢节经嘅总结。
他说：你们无论做什么，
系话无论你哋做乜嘢，
无论是说话，
无论系说话、
行事、
行事，
还是感谢，
还是系感谢，
都要记得一件事，
都要记住一件事。
这件事就是你要奉主的名。
呢件事就系你要奉主嘅名。
要奉主的名，就是我们要有一颗敬畏的心。
奉主嘅名就系话你要有一可敬畏的心，
让神的生命来充满你，
就是让神的生命来充满你。
你一切所说的所想的都是神所喜悦的，
你一切所说所想的都是神所喜悦的。
按照神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去行事为人，
按照神所教导我们的来行事为人，
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美善的生命，
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美善的生命，
能够彰显基督的生命的美德，
就可以彰显基督生命的美德。
愿神来帮助我们，
愿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借着保罗让我们来启示耶稣基督。
多谢你藉着保罗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我们已经在你的恩典里。
多谢你，我们已经在你的恩典里面。
你要我们来穿起你那丰盛生命的衣服。
你让我们穿起你丰盛生命的衣服。
就是你圣灵的果子。
就是圣灵的果子。
就是你美好的生命。
就是你美好的生命。
让你来做我们的主。
让你来做我们的主。
以致当我们愿意敬畏顺服的时候。
以致当我们敬畏顺服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会彰显出你的荣美。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彰显你的荣美。
主啊，愿主你来赐福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
愿你来赐福我们每一位属你的儿女。
让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
让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
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丰盛。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丰盛。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